大家好像坐得很遥远。好，对，刚才彩如分享的很好。对，我们有时候做西工，做西工，那在西工里面，可能我们只是进到坟墓里面，就说找不到耶稣，只找到工作。然后到时候要不要转向呢？要不要转向呢？蛮多时候我们觉得都计划好了就照做嘛。那事实上耶稣都不在哪里啊？对啊，所以要转向啊，是没错，要寻找耶稣所在之地。今天很特别，我们是那个一级西方营的开始，也是读到路加福音最后一章哦，最后一章。那这一章跟我们整个营会有多大的关系呢？好，我看的时候我都觉得很震惊啊，原来神都预备好了，预备好计划，今天就要读到路加福音24章，都我们都没有那么的仔细，可是神都很清楚的。这一章圣经在讲些什么？妇女去到那个坟墓，在7日的第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以色列的那个坟墓是这样的，他们是一个的洞，一个的洞，那个洞呢是埋葬那个一个家族的家族，所以你看见圣经常常说归到他们列祖哪里去，那就是一个家族的坟墓，就是列祖的坟墓。那当他们那个坟墓的设计呢，是前面坟墓的前面会有一个很大的石头，那一块很大的石头呢是可以滚开的，那等于它是有一点圆形，然后那就在那个地方呢，放石头的那个地方，它就有一个好像一个小的坑，小的一个轨道这样。好，那所以如果有人我这一代埋葬完了，我下一代要继续放在坟墓里面呢，就用几个人的力一起把这个石头呢推开，它就叫滚开，滚开。他跟我们说你跟我滚开不一样，这个是两种不一样的。那所以证明要滚开就是一个大的石头咯，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石头才需要慢慢推，让它这样的转滚开。那我为什么说跟我们今天的整个一级营很配合呢？如果石头没有滚开，我们还封锁在里面，我们很多东西还在坟墓里面，我们很多东西还在蒙蔽里面，除非石头滚开了。阿们。所以今天我给他的题目是石头滚开了，石头要滚开了。我们生命里面很多拦阻我们的石头，很多拦阻我们成长的石头，很多拦阻我们的一些问题都要滚开了。刚才大家都分享一个蛮重要的点嘛，为什么门徒跟耶稣相处3年多，那还是看不清楚耶稣呢？对不对？一点都不奇怪啊。我们信主多久啊？可能13年多啊，对不对？23年多啊，33年多啊，那我信主40年了哈。那有没有一些片段是我的眼睛迷糊了，根本认不出耶稣，是不是？那所以今天的经文就很有意义了，石头要滚开了。哇，你真的是要留心听哈，让我们带着这个经文所给我们极大的信心进到营会里面哈，你会发现一个很大的恩膏会在这2天释放在我们的当中。好，我们看经文，石头滚开了，1到12节，1到12节在说什么呢？这些妇女就进去了，进去的时候有2个人，这2个人是天使，他就站在他旁边，衣服放光，然后呢，妇女们惊怕脸伏于地，那2个人讲了一句充满智慧的话，好，因为不是人话，那2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这是我给的第一段，好，在死人中找活人的石头滚开了，在死人中找活人的石头滚开了。他们是不是要去坟墓里面找耶稣？他们在坟墓里面如果找到的耶稣是一个死的耶稣，对不对？所以他们，可是耶稣已经是复活了，所以他们在坟墓里面，在死人当中要找活人，当然找不到啊，因为耶稣变成活人了，他复活了，所以在死人当中要找活人是不可能的。 那对于这两个对于这些妇女来讲，他们的目的是要在死人当中找死人啊，是不是？他们要找耶稣的尸体嘛。那我们有时候也会在这样的在死人当中想找活人，是找不到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死的部分是不是受伤的部分？我受伤我就会难过了，我被骗我就会后悔了，是不是？我 做错事情我就会内疚了。那蛮多东西是死的，那 我在那个死的过程里面，我能够找到答案吗？在死人当中能够找到活人吗？找不到。我没办法从我受伤的片段里面找到答案，如果我继续活在受伤当中，我继续活在内疚当中，我继续活在后悔当中，我继续活在人所说的话当中，我一定找不到出路，找不到盼望，找不到生命，所以是在死人当中找不到活人。这两个这些妇女进去，那天使跟她这样说，他们立刻是不是就开始明白了？他们就开始明白了，明白他们就想起什么东西呢？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对，我们是不可能在死人当中找活人的，除非我在我受伤的片段，在那些难过的片段里面，我想起神的话来，除非我在那一些的过程里面，我不是继续沉在那些别人对我的伤害，或是说欺骗，或是说别的东西里面，我能够跳出来想起神的话来，我就可以找到活人了，我就可以找到生命了，我就可以找到出路了，我就可以离开那个山洞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在死人中找活人的石头滚开呢。所以在营会当中，我们是不是要这样去想，要回想我们从前一些受伤难过的片段，可是我不要停留在里面，我不要停留在里面，我不要继续的觉得我是受伤的，我是受伤的，我是受伤的，因为我不停去确定我是受伤的，结果我就是继续受伤的，是不是？除非我说好，我要在里面找到生命，找到生命，我要知道想起神的话来，我就可以从那一个死人中找活人中的石头滚开了。这是第一到十二节里面给我们的第一个提醒。他事实上是充满，是不是充满很多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去想？什么是我的喜人呢？什么是我生命里面已喜的部分呢？什么是我觉得已经没有盼望的地方呢？什么是我觉得我一想起就很无力的事情呢？那些事实上就是喜人的部分，我不要在里面再继续说，认同他。如果我继续认同负面的感觉，我就是在活人当中找不到死人当中找不到活人。所以这个思想是有一点 要去引申，要跳出来的。 好，第二大段13到35节，这一段是路加很特别的一个记载。这个记载是两个门徒，他们呢往那个以马忤西的路上，以马忤西呢距离耶路撒冷是25里，大概是11公里。那他们走路大概是可能6到8个小时，看你走路快慢来决定。那个地方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是25里，11公里，然后呢是往下走的，耶路撒冷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所以这两个门徒呢，他也象征他们的生命是正在往下走，很沮丧，是不是？然后呢，他们的眼睛也迷糊了，为什么会迷糊呢？迷糊这个字原文的意思是蒙蔽，蒙蔽了，然后他们是被蒙蔽了。他们为什么会被蒙蔽呢？耶稣后来就问他们嘛，耶稣就靠近他们，这个东西好像不可置信哦，怎么可能耶稣靠近那么近距离我都不认得我的夫子呢？可是又很急的相信哦，也是我们很熟悉的经验嘛。 对不对？会不会有一天我靠近你的时候，我就问你你在做什么？你说哈、啊、老师你有所不知了，最近在那个台中发生很多事情、啊、你不知道原来是牧师、啊、靠近你、啊、有没有可能呢、啊？他们因为被蒙蔽了，耶稣靠近他们就问了一些问题咯，然后呢，二十五节就带出他们是受了什么蒙蔽。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啊，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哎，他们第一个蒙蔽是他们不信，他们信得太迟钝了。他们不信，除了先知所说的话，也包括妇女他们的见证，是说耶稣已经复活了。对于这件事情，他们觉得很怀疑，他们觉得不信。如果耶稣已经复活了，那为什么我们没有见到？是不是？所以他们不信，他们还是怀疑啊。这个怀疑，这个不信，就带动沮丧。所以他们的生命就往下坡走，很沮丧。这种的沮丧呢，是因为觉得耶稣的被杀应该是一种意外吧？耶稣应该是有一个伟大的计划，可是他现在被杀了，神的计划会不会成功呢？有时候我们也会怀疑神的计划，在我们自己身上会不会成功？是不是？这两个门徒就怀疑了，所以耶稣说第二十六节，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到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应当，哎，所以这件事情是意外吗？不是，应当这个字在启示一个东西，它在启示都在神的计划中，这就叫应当，对不对？有一些事情是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发展的，它就叫应当。哈，你没有教功课，所以呢，哈，你应当怎么样？哈，补回来就可以了。哈哈哈哈哈！你们都想说应当受罚，哈哈哈，补回来就可以了，是不是？哈，如果我有做该做的事情呢，我应当欢喜快乐。耶稣说，耶稣他自己被、受害，并且呢还复活，这一切都是应当的。从他的受害到他的得荣耀，都是在天父的计划当中必定成就的。我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信不过很多事情神都在掌管，我信不过发生在我生命当中的事情神都在掌管，所以我就会觉得有一些片段我接受不了，有一些事情我无法理解。那当然有一些东西是我们的确是想不通的，的确是我们想不通的，特别是一些难过的片段，不开心的一些事情，我们是真的是想不通的。可是我想，我能够相信都在神的认可当中吗？我能够相信神没有意外吗？在神一切都是在他的掌管范围里面，他允许某一些可能对我不开心的事情发生，可是呢，那个东西他最后又可以去到变成荣耀哦。一些我受伤的，有一些人受到先知预言的时候很开心，先知会跟他说，神说我赐给你那个内在医治的恩赐，你内在医治的恩膏会十分强。为什么内在医治的恩膏很强？因为你受了很多伤嘛，对不对？所以你对于那个被有需要的人的感觉特别敏锐，你知道他的感觉，你孤单过你就了解孤单的人，对不对？那 你被误会过你就了解被误会的人。那所以你既然神是不是把一个不好的东西然后把它变成荣耀，是不是？所以在神来讲，没有任何东西是失控的。神不是说 A 计划失败了，所以神改用 B 计划。耶稣整个生命，他整个计划是从创世以先，他道成肉身的计划就已经定了，就已经定。我们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的话，那我们沮丧跟蒙蔽的石头就滚开了。这是第二大段。 沮丧跟蒙蔽的石头滚开了。十三到三十五节，第三十一节，三十一节那边说他们的眼睛明亮了，这才认出他来。忽然耶稣不见了，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这边有一个字叫明亮了，明亮这个字，它的字根是打开。然后呢，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讲解这个字的字根也是打开，本来是蒙蔽的，现在呢打开了。好，先打开什么呢？先打开神的话。神的话一旦解开了，我们的眼睛的蒙蔽也会被打开。神的道没有被打开呢，蒙蔽就很难被打开。所以很清楚的，妇女一被启示，是不是立刻就想起神的话，想起耶稣的话？所以话语一进来了，我们的石头就可以滚开了。这两个门徒呢，他们有耶稣一直一直一直在那边跟他们讲话讲话讲话。那讲到后来，耶稣假装还要往前走，他们就勉强留耶稣。耶稣好，你们既然邀请我，好，我就跟你们擘饼。一擘饼，很熟悉的，他们就认出耶稣了，就立刻想起他的之前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岂不是我们心里火热吗？所以当神的道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整个人会好像被烧着一样，对啊，会被点起来，点起来我的眼睛就明亮了，神的真理一进来就有光了，对啊。那本来是沮丧的，生命往下坡走的，本来是蒙蔽的，看不清楚的，本来是怀疑的，本来是不信的，现在呢，那些石头都滚开了，开不开心？所以这两天里面就是要处理很多这些，我们的蒙蔽，我们的受伤，我们的怀疑，我们里面很多的这些，觉得神啊，真的吗？真的吗？你还在掌管我的生命吗？还是说在我生命的某一个片段，神你在看别人的需要，你忘记我这个人存在呢？没有，是应当的。耶稣说他受死以及得荣耀是应当的，那意思是都在计划中，所以你的生命都在神的计划当中，神没有误差，神没有误时，神也没有失信，他一定在看顾着我们。阿们。这是第二大段，从沮丧跟蒙蔽当中的石头滚开了。那第三大段是什么呢？三十六到四十九节，耶稣继续对门徒显现。三十八节，耶稣说：“你们为什么愁烦？为什么心里起疑念呢？”愁烦是动摇，他的意思是忧愁动摇。门徒在那边生命呢，事实上是在动摇。他到底在动摇些什么呢？对于复活的整个信息，他们是有点动摇的。那耶稣，你真的是复活吗？你如果复活，那为什么你又要死呢？如果你是神，你可以根本不用死啊，对不对？你又死又复活，到底在演什么把戏呢？对不对？神你又说要我得荣耀，我会跟你一起分享荣耀，可是我现在一点都不荣耀，就算我在唱起来荣耀，我都觉得很不荣耀。到底你在做什么呢？难道我真的是要经过某一些很不荣耀的片段，我才能够进到荣耀吗？会不会很多疑惑？我们常常会活在这个光景当中，想东想西，对不对？南北比较少想，所以那我们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就是怀疑，就是在那边动摇。对，那个动摇以及我们没办法前进，是不是信仰？如果我信五年，我应该就是前进五年嘛，我信十年就前进十年嘛。可是我们走的路原来很多时候都不是前进的，我们都是在那边要来要去，要来要去，有时候是 要回原点的，那就太可惜了，是不是？神给我的计划，神给我的命定，我为什么不能够前进？ 因为我有很多疑惑，对，我有很多动摇，我有很多的疑念在那边，所以耶稣在一起向他们显现。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呢，耶稣做了什么东西呢？细节，好，耶稣对他们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话。”然后就开启从摩西律法到先知书到诗篇，就跟他们又再讲一遍。耶稣好忙哦，对不对？东西讲一遍不够，又讲一遍，讲到后来洗了，还是要继续再讲一遍。那我们常常会对耶稣、对天父说什么？神啊，你真的是感动我要做某一件事情吗？请你再讲一遍。有没有？有没有很熟悉？很熟悉哦。神讲完一遍之后，你会做什么？对哈，神啊，可以再说一遍吗？对不对？哈，我们有时候就办得很谦卑了哈。好，我在这里仆人静听，我就说，请你再说一遍哈。神啊，谢谢你，我左边听到了，请你可以在右边再说一遍吗？我们都会这样哦。所以门徒都活在蒙蔽，我们也是这样的，很容易当灰心失望的时候，我会在蒙蔽当中，我会听不到神的一遍两遍。可是神会不会说？他很好，他会说，他不断用话语对我们说，一遍两遍他不断说。于是45节，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哎，这个很特别，对不对？心窍是什么？我的心智，我的那一个思考能力。对，有时候当我一怀疑了，我的思考能力是整个卡住的，我一生气他也卡住，我怀疑他也卡住，我有情绪他也卡住，除非是开心的情绪。那是人原来很容易卡住，对啊，很容易卡住。那我们需要去向神求什么东西帮我开启呢？圣经。对，当我选择相信圣经，圣经就会帮助我们能够开启明白很多东西，对，明白很多真理，明白神的带领。所以门徒从哪里呢？门徒却开启进到另外一个范畴了。他们开启不是动摇咯，他们开启前进。在什么状态之下前进呢？46节，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谢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事的见证。”他们重新领受异象。人除非是从我的困境里面能够被医治，能够石头滚开，然后我出来了，我才可以领受异象。否则我领受完了我也不清不楚。我就算领受完了也没有能力前进。那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们在营会当中，你会成为这些事的见证，这是耶稣复活的能力，也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耶稣坟墓的石头滚开，我们生命坟墓的石头也要滚开。我们会得着极大的释放，极大的一个能力，我就会从那个坟墓黑洞困境里面走出来了。好，重新领受异象。好，你说异象太大了，你觉得门徒能够做得到吗？他们也怀疑，是不是耶稣你都走了，我们跟你相比差太多了，是不是？你说一句鬼出去，鬼就出去了，对不对？我们说了好几句他都不出去，结果就是我们自己出去了，对不对？那这怎么可能？我去完成你都没办法完成的任务呢？你都只能够在耶路撒冷去传福音，你现在还说福音要传到万邦呢？那我们凭什么？所以耶稣给完他们异象之后，耶稣给他们什么策略？一个蛮大的策略。他就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只等到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经文就预备我们读《使徒行传》了，对不对？ 好，所以下这路加写完路加福音就写使徒行传了。使徒行传第一章八节是不是你们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对不对？并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及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把一个人，他帮助一个人从洞里面出来了，帮助我们石头滚开了，然后他领给我们意象，让我生命往前，我需要的能力呢，他也给我策略，给我策略。那个策略是什么？什么是从上头来的能力？什么是那个父所应许的？就是圣灵，就是圣灵。所以有意象之后呢，神让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得着能力。好，像不像我们一起释放营？好，做很多先医治啊，先那个爱啊，然后再赶鬼啊，最后就是圣灵充满。好，最后就把你们一脚踢出去了。所以你们要去传扬神国的名，传扬神国的荣耀。那这就是这张圣经里面是不是跟我们整个一级释放营今天这个季节很配合？神好像就是用这张的圣经大大鼓励我们。好，这两天你会看见神的荣耀，这两天我们的石头都要滚开，这两天一切的蒙蔽都要怎么样挪开。好，我们的蒙蔽，好，我们里面好像看不清楚的地方，它都要因为神讲解都要变得明亮，那就是打开。哇，整个接收系统打开，整个对神话语的信任打开，整个对意象的了解打开，整个对圣灵的领受打开。期不期待？很期待。每一次我读到那个路加二十四章，我都觉得哇，神你真的太厉害了，你用这一个来延续对我们生命的一个应许，让我可以前进，让我可以前进。信仰不断要跟我们说的一个事情，就是靠着耶稣给我的能力，我是可以不断前进的，我是可以不断前进的。对啊，然后前进读完路加二十四之后，又读到那个使徒行传，对不对？使徒行传然后去到就二十八章，啊，有一个教会，他们的意象经文是使徒行传第二十九章。有这张圣经吗？没有。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来一起写二十九章。阿们。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托付。所以路加好像没有停止哦，路加福音去到第二十四章，他没有说一切完了，一切成了，一切结束了，他没有这样说。他说下一步领受预备要做一些事情。使徒行传二十八章讲完了又好像没有完，很突然就结束了经文，因为他在等我们去写二十九章。对啊，好，彼得、雅各、约翰写完二十九章了，好，那我们就写三十章，对不对？三十一章，历世历代有人不断在写新的使徒行传。对啊，那可惜一切的关键是我下定决心，我不要再被蒙蔽，我要下定决心，我要被神光照，我要下定决心跟真理配合，我不要跟困境配合。对啊，我要下定决心让圣灵在我里面做他想做的事情。对啊，耶稣已经复活了，我们生命的石头也必定会滚开。阿们。所以我们待会会追求的时候，你就要不断思想什么是我生命里面的那个石头，什么是卡住我没办法前进的。那透过待会的一个敬拜回应，我们要宣告，我们要用一些行动祷告来宣告石头要滚开，这两天这件事情就会大大成就在我们当中。阿们。好，我们可以来一同敬拜神。